调查中共助俄侵乌，美众院通过法案点名习近平。洛杉矶机场惊现大白，中共清零将响灾难中收场。俄恐对一国出手，美支持瑞典同芬兰加入北约。反庇护申请新规，十五共和党州起诉联邦，外媒指撑唔到太耐。微博显示发帖人 IP 美邀六十国发互联网未来宣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三4月27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国务院针对中共是否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提交评估报告，并定期进行更新。这项针对中共的重磅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审议，在获得两院通过后提交到白宫，由总统签署成法。据多家媒体报道，这项法案由众议院议员安迪巴尔提出，以394票赞成、3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获得通过。法案直接点名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被称为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之法案，称为逐心法。这项以习近平命名的法案要求国务院在法案生效后30日内向国会提交非机密的评估报告，讲明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共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协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此后每90日提交一次相关的评估报告。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超过两个月，但是中共仍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军事入侵行动，反而进行反美拥俄的宣传。这个导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质疑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巴尔礼拜三4月27号在众议院的会议上说，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联盟是新的邪恶轴心，它威胁着美国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一份关于俄罗斯和中共之间合作程度的完整报告，并告知公众，并使立法者能够同美国定位。现在是美国直面对抗这个邪恶轴心的时候了。根据巴尔办公室的一份声明，普京和习近平2月发表联合声明，自称建立了无限制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入侵无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达成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大宗交易，而中共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上投了弃权票。本月初，巴尔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这项法案的会上说，美国有合理依据相信中共正在对俄罗斯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这项法案将揭露中共或在破坏美国及国际社会试图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努力。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达对该法案的支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曼克尔麦考尔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他不愿或不能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中充当美国的建设性伙伴，相反他们是俄罗斯的同谋。我赞扬国会议员巴尔提出这项重要立法，这个将有助于让美国人民了解这个联盟的邪恶程度。法案联署人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菲利普斯说，中共对俄乌战争的姿态等于自动放弃了其自称的负责任大国的讲法。他说，这项法案将帮助国会和美国人了解，如果中共有支持的话，是如何支持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对国会和世界来讲，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共是否在对乌克兰人民的严重暴行和战争罪中犯有同谋。皮丘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项美中关系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感到严重关切，大约9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俄联手对美国来讲是个严重问题，其中包括62%的受访者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外，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睇法亦再创新高，还有网友说，这个逐心法直接点名习近平，等于美国直指中俄就是邪恶逐心。 时事评论学者蓝述分析话，所谓核心国其实并不仅仅是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有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集权国家和民主程度比较低的国家，他们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他们向西威胁欧洲的安全，威胁中东的安全，向东和向南他们威胁印太地区的安全。所以这个体系它是未来世界的民主自由以及安全的最大的敌人。近日北京疫情升温，很多人担心会步上海后尘突然封城。当地民众表示，北京疫情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得多。就在此时，在美国出生代表北京在冬奥会获得多枚奖牌的滑雪选手谷爱凌，4月27号晚在微博发了9张照片，还写下了谢谢中国四个字，引发网友热议，难道是怕北京封城要离境吗？有推特网友就谷爱凌微博贴图表示，这个是准备带着几十个代言，趁着北京封城之前就赚到盆满钵满地离开了。还有网友质疑，点回美国，他是中国护照。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用封城的清零抗疫政策正在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但是中共最高当局依然表示要继续坚持这种做法。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礼拜五4月29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产业政策、人才发展规划和疫情防控政策等。会议明确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但是中共强推清零的极端防疫政策下，官民冲突不断。网上影片显示，北京朝阳区六里屯警察凌晨6点疯狂砸门强闯民宅，遭到抵抗，女主人被吓到先兆流产，引发新一波的关注。网友评论说，影片中警察说正因为是阴性，所以才居家隔离，我没听错吧？阴性隔离什么？看来北京只会比上海更差，好惨。另外一个网友发的影片显示，中国某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出现在美国洛杉矶机场，全组机组人员穿着严严实实的太空衣出现在机场大厅，引来不少旅客围观。有网友说，这个简直是笑话。德媒报道了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戈尔拉克的文章，说北京的清零政策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演变成一场灾难，原本就没有几多权利的人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食品以及药物供应全线瘫痪，所有这些手段均无法战胜疫情。中共的防控政策不仅对于世界经济，同时对习近平本人亦日益成了包袱。金融时报日前披露了亚洲最大私募基金香港泰民集团执行长单伟健对中共清零政策看法。在会议影片中，单伟健以3个30年之最来形容中国现况，表示中国经济当前处在30年来最糟糕的状态，市场对中国股市的信心正处于30年来的最低点，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则处于30年来的最高点。大纪元刊文指出，现在正值中共20大前夕，习与反习势力围绕20大的权力斗争已趋白热化。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对大纪元记者透露，据他从中共体制内得到的消息，反习势力正在策动闹习舆论攻势，要将习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阿列斯托维奇27号表示，乌克兰将从5月开始陆续接收西方提供的武器，到6月就可以积累足够数量的装备，而到了7月乌克兰军队就有能力开始反攻。法新社报道说，28号乌克兰方面还表示，乌克兰有权利打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近日俄方指控乌军对贝尔哥罗德市和其他临近乌克兰区域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俄警告这类攻击会让风险升温，而乌克兰没有直接承认攻击， 只形容这类事件是俄国侵略邻国九个礼拜的报应。在俄乌两军持续的激战时，临近乌克兰西部的摩尔多瓦亲俄分离区近日突然发生袭击，俄乌两国都指控是对方所为，这个让摩尔多瓦相当紧张。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4月27号亦警告，要彻底将俄罗斯逐出乌克兰，否则摩尔多瓦或乔治亚可能很快不保。据媒体报道，台湾退役中将张燕廷28号在 TVBS 的政论节目上分析，俄军要不要打摩尔多瓦，以现在2000俄军兵临城下的情况看，是近在咫尺的事。他认为普京最近的表态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断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和情报，已经踩到俄国的红线。张延廷推测，俄方很可能会找一个国家来教训，至于是哪个国家，有可能是波兰或罗马尼亚，甚至英国亦有可能。而整体态势恐将再度升高，因为俄国已经发出不排除打闪激战的警告。为了保护欧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4月28号说，如果瑞典和芬兰决定加入北约，美国将强烈支持他们。而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礼拜四亦表示，将欢迎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表示预计这一过程会很快进行。据国会山的报道，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瑞典和芬兰都表示有兴趣加入北约。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使国际政策产生了意外转折，芬兰和俄罗斯接壤，在整个冷战期间及之后都没有想加入北约，但是在2月份入侵开始后，芬兰打算加入北约。据外媒报道，礼拜四4月28号，15个由共和党人领导的州对拜登政府提起了诉讼，指控拜登政府在今年3月份颁布的一项加快处理南部边境庇护申请的新规定，违反了联邦现行法律，不但会鼓励更多移民涌入美国，同时为虚假庇护申请开绿灯。在两起诉讼中，其中一项是由以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为首的14个州共同提出的，而另一项是德州单独提起的。14个州联盟在诉讼中提到，这个规则破坏了美国国家移民系统的关键保障措施，无视国会颁布的明确的法定命令。而德州指控这个规则允许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来处理庇护申请，而不是由移民法官来审理驱逐移民的庇护案件，这样等于将重要权力转移，授权这些庇护官员重要的额外权力，这个颠覆了整个裁决系统。据国会山报报道，目前全国庇护申请案积压了170万个，但仅仅由大约500名移民法院的法官负责。拜登政府表示，新规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将庇护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从目前的5年多缩短到几个月，但批评者警告说，这样将鼓励更多的移民前往美墨边境，同时更宽松的政策亦会为虚假的庇护申请开绿灯。这项新规将在5月生效。目前离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拜登政府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挑战。根据美国商业部资料，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的 GDP 出现了衰退的现象。拜登28号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会陷入经济衰退，但根据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社会目前对经济的信心极低，有高达 42%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糟糕，有 76% 的受访者担忧美国经济正在恶化。报道指出，现在距离中期选举已经剩下不到200日，中期选举会对民主党不利，就算拜登有新的策略，在这段期间内改变的效果恐亦相当有限，特别是通膨和俄乌战争的挑战在影响着美国经济。连拜登团队内的民调专家安泽隆都承认，这个是他担任政治顾问30年以来所面临的最糟糕的政治环境。近日用户超过5.7亿的微博 出了新规定，就是用户发表评论时，他们的 IP 地址所在地会显示出来，且无法关闭。中共说这个是打击所谓不良行为的言论审查，而美国则唱了反调，在微博发帖的中国用户会显示出省份或直辖市，而海外用户则会显示出用户 IP 地址的所在国家。消息一出，有超过两亿次浏览，亦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些用户发现他们的在线隐匿性已被降级。据报道，中央网信办已展开针对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网站平台包括微博的审查。在中共封控疫情下，中国已民怨沸腾，而今又加大清理互联网以控制言论。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有网友说所有人只要用微博都会被实时监控，规则能限制住的永远是守规则的人群。还有些说玩个烂软件还要暴露个人隐私，颈上的圈越来越紧了。还有网友说再乱讲，下一步就会公布门牌号码。现在生活在一个永远无法发声，全体被掩嘴的囚牢生活了。就在同一日，美国与盟友共同发起了互联网未来宣言，以推动一个尊重人权、促进信息自由的网络世界。白宫2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与60个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发起了互联网未来宣言，就捍卫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互联网作出了一系列承诺，包括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信息自由流通，通过保护隐私等方式增进人们对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信任等。这份宣言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洲及乌克兰，台湾亦名列其中，但中国、俄罗斯等专制国家并不在名单中。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据自由之家2021年网络自由报告，甚至不及伊朗和古巴。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